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修心向善的韩建平老人被非法判刑七年，传播真相遭网判，马少杰被截入山东省女子监狱，湖北七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山东庆云县常家镇派出所原所长张月长因迫害法轮功被举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60岁的法轮功学员韩建平先生 2019年8月15号在家中被四平梨树公安绑架，2021年2月26号被非法判刑7年，韩建平一直被关押在四平市看守所。2007年，韩建平正在工地干活，小腿被倒下的墙砸断，由于伤势过重，当地医院不敢收，只好转院。后来他的妻子法轮功学员孙艳霞对他说，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会帮你。韩建平只住了三天医院，就跟妻子说，出院回家，我和你一起练功去。韩建平的妻子孙艳霞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家里的亲戚都感到孙艳霞修炼后好像脱胎换骨，换了一个人一样。她不仅身体的各种疾病都神奇消失，而且从以前的坏脾气不讲理变得真诚善良，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韩建平当时没有修炼，但妻子的变化他都看在眼里。当妻子劝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时，他相信并照做，决心和妻子一同修炼。回家后，韩建平通过练功，腿伤很快痊愈，令医生都感到震惊。韩建平告诉医生，是因为学了法轮大法，就这么神奇的好了。韩建平修炼前嗜酒如命，修炼后他把酒也戒了，对身边人充满热心，谁有事找他帮忙，他都尽力而为，对家庭子女也尽自己的所能去付出。2019年8月15号，韩建平、孙艳霞夫妇被梨树县公安局警察绑架，之后韩建平被非法刑事拘留并被起诉，妻子孙艳霞以所谓取保候审的形式被释放回家。2020年9月28号，韩建平被梨树县法院非法开庭，被枉判7年。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中国新年前，山东省临清市六旬法轮功学员马少杰女士被截入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1999年7月，中共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后，马少杰因为坚持向民众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的美好，以及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多次被中共警察绑架非法关押。2019年9月13号，马少杰因为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绑架，非法判刑3年零3个月，被勒索罚金10000元。马少杰上诉到聊城市中级法院，法院枉法裁决，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3月11号，湖北省武汉市周玉英等七名法轮功学员被当局抓捕。次日晚，四人被放回家，其余三人下落不明。3月11号上午，在武汉市武昌区华腾园小区一楼周玉英家里，83岁的周玉英、76岁的梁婆婆、71岁的刘婆婆、66岁的唐丽华、70多岁的徐爹爹、57岁的于世芳、佟丽等七名老年法轮功学员正在一起读法轮功著作，突然看见窗外有个人正在用铁锯锯防盗网，防盗网一会儿就被锯开了，紧接着房门被打开，警察蜂拥闯入，七名法轮功学员全部被绑架，劫持到武昌区东亭派出所。3月12号晚，梁婆婆、徐爹爹、于世芳、唐丽华四人被释放回家，其余三名法轮功学员被强行提前后不知去向。据明慧网报道，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的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移送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他们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目前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他们的材料已递交给29国政府。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悦成任山东省庆云县常家镇派出所所长期间，亲自参与绑架、毒打、折磨法轮功学员，给众多法轮功学员和他们的家人造成极大伤害。现在张悦成因为迫害法轮功已被举报， 日后名单将被递交给西方各国政府，要求予以制裁。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香港杨美云案当事人回忆当年经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在香港强行实施港版国安法，打压人权，很多香港人感到看不到希望。实际上自从香港回到中共手中，港府对人权的打压就开始了。中共在香港严重侵犯人权，第一次是在2002年，当时发生了曾轰动一时的杨美云案，又称祖街案。在该案中，有12名香港和4名瑞士法轮功学员因到香港中联办前绝食静坐，抗议江泽民对参与长春电视插播真相的法轮功学员下杀无赦的密令，后来被港府诬告祖街及袭警等7项罪名成立，并被罚款1300元至3800元不等。这是在香港首次由法轮功学员因和平请愿被网判的刑事罪。此事引发香港各界及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的言论和集会自由。面对无理被判罪，杨美云等法轮功学员开始向香港18区警署及一些相关部门讲真相。历经3年上诉，2005年5月香港终审法院推翻原判，确定祖街罪名不成立，法轮功学员全部无罪。判决中明确指出，法律要求一般道路使用者迁就行使抗争自由的抗争者，并强调检控人员要考虑基本法及香港人权法案，保障市民集会抗争自由，被各界视为守护港人不受无理检控的重要防线，保障了香港的言论自由。祖街案胜诉之后，已故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在苹果日报撰写专栏文章，赞扬法轮功为维护全港市民的示威自由权利打了一场不小的胜仗。杨美云案后来成为保障港人表达自由的著名人权案例，该案例至今被认为是香港抗争自由相当重要的判决，被列入香港大学法律必修课程的内容之一。案件主角之一的杨美云是一名身材瘦小的法轮功学员，长年累月坚持在香港中环金钟一带派发报纸讲真相已20多年。他的这段人生经历也是香港法轮功学员们在中共20多年的打压下仍坚持不懈讲清法轮功被迫害真相的写照。杨美云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表示，法轮功学员堂堂正正，毫不担心。他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对自己负责。只要我们每个人的心都说是行的，做好自己，自由光辉一定会展现出来，黑暗就会过去。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7408亿。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今天咱们要说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呢？东方文化中， 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惩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的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四次大瘟疫，尸骨成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见古知今，一千多年过去了，从萨斯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悖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是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敬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起源，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必义的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呢？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的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三天之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他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他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 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人生不再迷茫。故事的主人公亨利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移民，居住在悉尼。他曾经多病缠身，是一个提不动购物袋、上楼空手都困难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患者。可是近年来在悉尼等地举行的大型游行活动中，都能看到亨利背着20多斤重的大鼓走在天国乐团的队伍中。他的身体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那么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亨利的故事。亨利曾经长期患有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还有胃寒、胃痉挛，所以当时他得随身带着胃药，最后严重到胃出血昏迷，被救护车送到医院输血。很多年亨利不知道饿，饿之前呢就是突如其来的疼，疼得全身发抖缩成一团，所以呢他只能不饿也得吃，这又导致了发胖和高血脂。亨利睡到半夜呢会突然胃疼，疼得惊跳着坐起来，然后迷迷糊糊地颤抖着抓起床头的药片就吃，睡眠质量很不好。有很长时间亨利只能趴着睡觉，又引起了脖子的问题。让亨利备受折磨的还有他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中医西医都看过了，只能是缓解，无法治愈。病重的时候亨利只能一会儿坐一会儿站一会儿躺，同一个姿势不能保持半小时，平时他还要坐着特制的凳子，走路都是一步一步的往前挪，上楼的时候要两步才能上一个台阶，不能左一脚右一脚的跨上去。亨利出去购物的时候总是带着他读小学的儿子，儿子那么小就得把买的东西拎到楼上去，因为亨利空着手走路都困难。那时的亨利经常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开始是翻江倒海，人生想得特别乱，但是慢慢的呢他把人生的疑惑归纳成了几大问题，也就平静了许多，不过仍然没有答案。在2004年的一天，亨利看到他家附近的麦考瑞大学有一个法轮功的展位，因为以前被中共洗脑灌输，要求中国人不听不信法轮功，亨利想去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可是心里特别害怕，他觉得好像背后有特务在盯着他似的，也好像周围有人拿枪指着他似的。亨利就拿了真相资料和光盘回家看，看了之后亨利知道了法轮功是被冤枉的，而且他觉得法轮功在中共镇压下能坚持反迫害那么久很了不起。亨利没想到自己也会去练法轮功，十年前他身体不好就想练气功把身体改善改善，那时他以为法轮功是一般的气功，他去学了几个动作，但是不知道要看书学法，不知道法轮功是修炼，所以就放弃了，和大法擦肩而过，一晃就是十年。直到2014年初的一天，亨利觉得特别无聊，从来没有过的那种感觉，他想那就看看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吧。亨利从网上下载了大法的书籍《转法轮》，从中跳着看了几段，他觉得这是教人做好人的书，而且语言非常浅白。亨利觉得真正的大道真理就应该是这样的，
这本教人向善的书，男女老少都能看懂，一定不简单。亨利觉得终于看见了一线希望，觉得他走的这条路还是有别人跟他一样走的，那就是不看重现实中的物质和名利。他好像找到了同路人似的。然后亨利通读了一遍大法书籍《转法轮》，他觉得自己知道了这是一本修炼的书，知道这是一本宝书，但是觉得这书太高了，认为自己能修到罗汉就不错了，再不行那就积德下辈子得好吧。起初亨利还是打游戏上网，只花一点点时间看书学法。可是没过多久，亨利对游戏就没兴趣了，还是看大法书踏实。他发现在转法轮书中，大法师父往往用简单的几句话就把一些极其复杂的问题解释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亨利顿时觉得好多人生之谜都一一解开了。法轮大法的法理深深吸引着亨利，他再也放不下了。接着他就在网上把李洪志师父的40多本经书和新经文全看了一遍，基本上是3天看一本。亨利说，我知道这个大法就是我冥冥之中一直在寻找的、等待的，我有师父了，我觉得非常幸运，非常开心，有一种从未有过的踏实和放松。从此亨利不再困惑，不再迷茫，他说，我应该精进修炼，跟师父回天国的家。然而练功对亨利来说并不容易，他的腰椎间盘突出症使他无法出去参加集体练功，但是已经明白了人生目的的亨利没有退缩，他就一个人在家学法练功。盘腿打坐对亨利来说是最困难的，他就坐在凳子边上慢慢练，不气馁。亨利每天坚持学法练功，并按照大法的要求真善忍修心性，大法师父就管他了。就像转法轮书中说的那样，有一天亨利去了5-6次卫生间，排出的都是比地沟油还脏的黑东西。不过一整天亨利都没有感到哪里不舒服，他知道这是大法师父在帮他清理身体。还有一次，亨利白天在床上突然冷得发抖，动不了，浑身无力，他的家人在客厅，亨利连喊他们的力气都没有，然后就吐了。但是亨利很清楚这不是病。还有一天半夜，亨利因为胃疼惊醒了，他说，从大法中我已经明白了，我是大法弟子，这是宵夜，再疼我也不管，我倒头就睡，一觉到天亮。从此以后困扰我20年的胃病再也没犯过了。修炼前亨利3天2头牙疼，修大法后不久，有一天他练第二套功法法轮装法的时候牙又疼了，亨利就用舌头顶着疼的牙根，也没有减轻。亨利心想，反正你肯定不是病，看你还能疼到哪儿去。可是牙一直疼，越来越疼，疼得要命，亨利还是继续练功不动摇。哎，过了几分钟不疼了，而且一直到现在牙再也不疼了。法轮大法在亨利身上一次次地展现神迹，他的胃和牙在得法修炼后的头2个月全好了，他的腰也越来越好。几个月没见面的朋友见到亨利惊讶地说，你的腰怎么好了很多？不到半年，亨利的腰完全恢复正常了。亨利在2016年和2018年分别加入了法轮功的腰鼓队和天国乐团。在加入天国乐团的第一年，亨利分别参加了悉尼、昆士兰、香港、墨尔本和纽约等地的游行。特别是在香港和纽约的大游行，路线很长，历时几个小时。亨利是大鼓手，一个大鼓加上骨架超过10公斤。背着这样的大鼓要保持姿势，保证节拍，还要演奏，同时保持军乐队鼓手的精神风貌，坚持几个小时。 这对修炼之前的亨利来说简直是天方夜谭。亨利的太太和儿子亲眼目睹了亨利修炼大法之后，身上久治不愈的病都好了，都感到大法的神奇和美好，他们也相继走入了修炼。亨利的太太得法后不久，长期的肩周炎、口腔溃疡都好了，他还加入了法轮功的腰鼓队。还有亨利的一位朋友看到亨利的病好了，也相信法轮大法好，也走入了修炼。随着亨利不断地修去各种不好的执着心，不断地提高心性，大法的神奇就不断地展现给他。亨利说，我现在整天都能感到法轮在旋转，有正转、反转，快的、慢的，大的、小的，腿上、头上、眼角上都有，开车、走路都有，法轮就跟着我的步伐在移动，自动变换着位置，都是有灵性的。亨利在《转法轮》这本书上能看到很多内涵，他说，这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把更深的内涵显现给我了，感到师父在指点我，只要我静下心来看，字背后的含义就会显现给我。这个大法它的奇妙，它的神奇，它的强大的能量威力都会显现出来，大法师父讲的都是真的，字字都是天机，句句是真言。通过这几年来在法轮大法中的实修，亨利身怀感恩地说，大法弟子修炼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救人。我最新的理解，人不是为己，是为他的，人就是要修去私心。当我刚接触大法的时候，就像看见缝里有一线光，那是站在平常人的角度上去看的。修炼之后，我发现这条缝越走越宽，是一条通天的大道。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秦月明一家的故事。
在经历了九年的分别之后，妻子王秀清与两个女儿正满怀希望地期盼着孩子的爸爸秦月明的归来，然而一个晴天霹雳打碎了他们的梦想。2011年2月26号，王秀清突然接到佳木斯监狱的通知，说她的丈夫秦月明因心脏病突发猝死了。当母女三人赶到监狱，看到秦月明的尸体满身是伤，嘴唇青紫，鼻子流血，面目表情异常痛苦。王秀清和女儿们实在无法相信，这怎么能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呢？ 连当时在场的警察也无法回答。人是在监狱没的，还满身是伤，总得有个说法吧。为了知道丈夫到底是怎么死的，母女三人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过程。但是没多久，就是因为要一个真相，王秀清和小女儿却被警察绑架，判了劳教。秦月明一家的故事还得从他习武和修炼讲起。20年前，秦月明带着妻子和女儿从山东老家来到黑龙江伊春。山东人率直刚毅，秦月明又善良淳朴。刚到伊春的那几年，他们没有自己的住房，四口人生活的着实是清贫艰难。秦月明自食其力，经过仔细思考，他选择了做废品回收行当，因为成本低啊。但是每天的辛苦是没得说了，蹬着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的，走街串巷的收购废品，渐渐的，每天的收入也够维持四口人的生活了。养家糊口之余，秦月明一直有着自己的爱好，他从小就习武，在家附近练拳脚、九节鞭、棍棒刀枪的。功夫已经到了他在跟别人交手时，即使是三五个人也近不了他的身。1997年4月的时候，一位法轮功学员向秦月明介绍了法轮功。秦月明找人借了一本转法轮，回到家里读了起来。秦月明觉得书里讲的都能明白，看起来挺浅显的，可越读吧，越觉得还不是那么回事，并不像字面上看的那么简单。越读越觉得，怎么同一段话好像背后还有更深的东西，若隐若现的。最后秦月明放下书时，有种如梦方醒的感觉，这是法呀，这是真法呀。人的生命从何而来的？活着为了什么？该怎么样活着？还有另外空间，时空的奥秘，宇宙的结构，更高智慧的生命，等等等等，这些学校里没教过，书本里没写过的东西，这本转法轮的书中都写出来了，还写得那么明白。秦月明从书中明白了，人活在世上可不是为了吃喝玩乐享受啊，还有最最重要的一件事，可是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那就是返本归真。返本归真，返本归真，秦月明就这么琢磨着，该怎么做才能返本归真呢？应该就是书里讲的做个修炼人吧。对，按着书里说的做，从此以后做个修炼人。秦月明下了决心，内心感到充满了喜悦。修炼前的秦月明脾气大，盛气凌人，除了和妻子王秀清婚前有过约定不打人之外，吵闹、酗酒、摔东西那是家常便饭。在家里的饭桌上，没准哪句话不入耳了，秦月明轻松的两手把碗一掰，一分为二，把碗给你齐刷刷的掰成两半，这是他发泄不满情绪最常见的做法。连孩子也数不清爸爸到底掰过多少只碗了。修炼法轮功以后，秦月明努力地按照法轮功功法的心性要求去改变自己，变得整天乐呵呵的，连女儿们都说爸爸的脾气真变了，没说话先笑了。秦月明的大女儿因为身体不好也开始修炼了，几个月后大女儿的肝病就好了。从丈夫和大女儿练功前后的变化中，妻子王秀清感受到了法轮功的神奇和美好。在经过认真的揣摩思考之后，不久她也带着8岁的小女儿开始了修炼。秦月明家门前有一段路，坑坑洼洼的，高低不平，每到天下小雨的时候，道路就会非常泥泞， 过往的行人穿的鞋都沾得满是泥巴。天下大雨时，路面上会积满了雨水，骑自行车过路的人不小心就会跌倒在泥水里。秦月明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于是他决定利用早晚休息的时间取土修路。说干就干，当蒙蒙晨曦中人们还在睡梦里，秦月明独自一人推着三轮车去几里外的山坡上取黄沙土垫道。每往返一次都累得他满脸汗水，衣服都被浸透了。吃完晚饭后，他又接着干，接着铺路。数十天的辛劳，长达百多米、宽四米左右的道路被秦月明给垫平了。秦月明的举动感动了邻里乡亲，人们都说这路是法轮功给修的。1999年7月，中国的上空阴霾重重，污蔑法轮功的谎言与仇恨通过各级政府与媒体轮番地灌输到大陆的每个角落，红色恐怖笼罩着大江南北。秦月明一家其乐融融的生活从此被打破了。秦月明和一些法轮功学员因为向所在的金山屯区政府讲述法轮功的事实真相和要求无条件释放无辜被抓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劳教三年，关进了伊春劳教所，在里面做着超负荷的奴工。在秦月明结束劳教八个月后，金山屯区政府再次到他的家中绑架了秦月明。由于秦月明是当地法轮功义务辅导站站长，他遭受了重刑虐待。后来据施行人透露，金山屯公安分局局长崔宇忠、副局长董德林、张庆帝和610办公室主任孟宪华亲自指挥对秦月明上刑，对他辱骂、殴打他，坐老虎凳和上绳。上绳就是把两个胳膊靠在背后，用细绳子紧紧地把人绑起来，然后把绑起的两臂狠劲向上提，提着他的两臂在屋里转圈，细细的绳子会勒进肉里，令人痛苦的撕心裂肺。给一般犯人上绳，顶多上五条绳，上一绳人只能坚持20分钟，否则胳膊就废了。而秦月明被上了11绳到12绳。上绳过后，秦月明的两臂到腋下留下了两道约2厘米宽的深深的疤痕。无数次的酷刑致使秦月明的腿骨、肋骨多次骨折，无法行走，最终导致秦月明瘫痪了。但秦月明一直没有屈服，最后他们把秦月明判刑10年，关押在佳木斯监狱。在监狱里，秦月明遭到狱警和犯人的无数次暴打，每次打他都是花样翻新。而秦月明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平和慈善地对待别人，甚至是毒打过他的人。秦月明劝他们不要再打人，这样做对他们自己不好。2011年2月份，佳木斯监狱召开大会，为了强迫法轮功学员转化，就是放弃信仰真善人，而且转化率要达到 85%。主管监狱长特别成立了严管队，并恐吓说不转化就火化。2月21号，佳木斯监狱从各个监区抽出了9名法轮功学员，集中在集训队的2层楼内，每个人都被单独关押，想要用强硬的手段强迫他们转化。一些法轮功学员采取了绝食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抗议，而狱警则对他们野蛮灌食。4天后，也就是2011年的2月25号下午2点多，4个犯人分别按住了秦月明的4肢，一个犯人把秦月明的头向后扳，按在椅子的后靠背上，秦月明被犯人死死地按住，一点都动不了。 另外有两个犯人护士按照指令给秦月明灌食。一个犯人护士用大号止血钳夹住秦月明的舌头，然后把夹住的舌头拉出来，拉到嘴外边，再往秦月明的嘴里插进一根橡胶管子。另一个犯人护士把着漏斗，把稀释后的奶粉加上约半袋的盐，盐还没有化开，就这样给秦月明灌进去。一会儿就听到秦月明发出沉闷的惨叫声。秦月明对站在跟前的御医赵伟急促地说，是不是插我肺里了？赵伟说，怎么可能呢。等灌食结束的时候，秦月明满嘴是血，表情极其痛苦，很费劲地喘着气，不停地惨叫着。当时御医和其他十几个集训队的警察还有大队长于义峰都站在门口，可是每个人都对秦月明的痛苦挣扎视而不见，没有人为他想办法减轻一点痛苦，没有人抢救这个处在濒死状态的生命。因为太痛苦了，秦月明持续不断地发出凄惨的喊声。晚上六点多，有人找御医过来看看，御医还故作惊讶地表示，怎么插到肺里了？说完就没事一样地走了。第二天2月26号，秦月明这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就这样在极度痛苦中倒下了，这是他在中共的魔窟中度过的最后一个炼狱之夜。当妻子王秀清和家人赶到佳木斯监狱时，看到秦月明满身是伤，嘴唇青紫，嘴和鼻子都在往外流着血，面目表情非常痛苦，他的右侧脖子后面有大片的红肿，身体被触摸到的部位仍然是正常人的体温。家人质问监狱，这就是监狱说的心脏病死亡吗？家属随后多次强烈要求查看监狱的全程录像，想证实监狱所说的心脏病亡之说和抢救过程，当然是一次次被狱方用谎言和欺骗所阻止。为了给死去的丈夫讨一个公道，王秀清和两个女儿开始了艰难的诉诸法律的上访过程，一直不停地奔波于政府的相关部门，但却不断地遭到佳木斯监狱和检察院的欺骗和推诿，还连续多日被跟踪，被秘密录像和人身威胁。最后收到的竟是佳木斯监狱给出的秦月明是正常死亡，不予赔偿的决定。半年后的9月1号，他们带着冤情到省城哈尔滨上访，向黑龙江省高级法院赔偿委员会递交了刑事国家赔偿申请书。然而就在离开庭审理不到一个月的11月13号，王秀清和小女儿却在双城市被绑架劳教1年半，被关押在哈尔滨市前进劳教所。绑架他们的目的就是怕他们再继续追究秦月明的死，要他们放弃对佳木斯监狱的控告。孤苦伶仃的大女儿为了给亲人伸冤，开始了艰难的上访之路，但期间却遭到各级工作人员的层层刁难、拖延和恐吓。与中共官方的冷漠和惧怕相比，有好心人帮着在微博上发了关于秦月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和带伤的照片。帖子发了11天，共有14000多个博客光顾。好多博客贴了这样的文字，求真相，求真相，求真相。一个博客写道，我倒是没有什么能耐，看到这种不平的现象，难道我还不能喊一嗓子吗？在秦月明大女儿上告的过程中，有的律师从不接这个案子到主动收集事实资料帮助他们，有的法官从一开始的躲避不见到被秦月明女儿的文章感动到落泪，还有的警察从参与迫害到改变了态度。 天地间同胞的良知给予这个苦难中的女孩一次次的安慰和鼓励。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秦月明的大女儿想到了民意的力量，她开始走上街头征求百姓的签名支持。活生生的一家人修炼法轮功被迫害的事实震惊了父老乡亲，短短半个多月时间就有超过15000人签名，并按下了手印支持申冤。这其中有一份特殊的手印是来自佳木斯监狱的狱警。秦月明的大女儿在给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中说，我的要求其实一点也不高，我只想让爸爸死得明明白白，想让深陷冤狱的妈妈和妹妹回到我身边，我想有个家，一个虽已永不再完整的家，但我相信我的坚持会让千千万万遭受残酷迫害的中国人看到希望，也使悲剧不再在其他的家庭中重演。
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2019年底，中国大陆爆发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瘟疫传播凶猛，造成大量人员感染和死亡，人心惶惶。大陆某地有一位大法弟子的表姐，原来不爱听大法真相，在她感染中共病毒后，通过诚心念诵九字真言，竟然3天就痊愈了。下面让我们来听听这个故事吧。我二表姐在乡政府工作， 平时受邪党毒害较深，家里亲人修炼大法身心受益，他却置若罔闻，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也似信非信，似听非听。2020年1月6日，他去小区药店买药，期间与服务员面对面攀谈了30多分钟，后证实该服务员感染了武汉肺炎。回家后的第二天，二表姐出现发烧、干咳、胸闷、全身疼痛等症状。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大概4-5天，天天低烧，体温 37.5 度，吃药也不见好转。二表姐自己偷偷跑去医院做了 CT 透视，显示肺里都是白色斑点，这可把她吓坏了，心想完蛋了，染上瘟疫了。正在这时，法轮功学员的我五姑打电话来，告诉她诚心念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即可遇难成祥，消灾解难，并一再叮嘱他要诚心念诵才有效。原来和二表姐说过这九字真言，他并没有当回事，现在他照做了，开始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立刻奇迹出现了。念法轮大法好当天就不咳嗽了，第二天憋气难受的症状也消失了，第三天退烧了，体温恢复正常了。二表姐高兴地告诉五姑，念法轮大法好救了她的命。经过这一次生死劫难，她由衷地感谢大法，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